السلام عليكم بارك الله ورحمة الله عليكم اللهم صل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محمد الصحابة أجمعين.
万赞归主，就万赞的是皈依是人类从无到有的真主啊，造化人类以俊美之宗的主，也前定了人类的一路的这个真主，定了人类的寿岁命运、幸福或者是灾难的公道的那个真主，至高无上的那个真主啊。又是那些常念的话，了伊拉黑龙达穆罕默德拉苏伦那西的人啊，常念的话呢，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独一无二。 又证明的话，穆罕默德拉苏伦那西啊，是真主的使者和特使的人呐，免遭以痛苦和不幸，并且赐给他平安和节庆。真主使众生得到荣幸啊，或者福祉。那这一些呢，都是凭着的话，在普慈之中的话的这个勤奋。那么独慈的勤奋呢，就在清真言之上。如果常守清真言之人呢，那么他的话呢，在独慈之下呢，就有了意想不到的恩典。
说求真主，安此圣人和圣德，家下后裔，佩贤、注释和一切，真诚的母亲，为主道工作的人，为主道奋斗的人，奉献的人们。那么这个月呢，是一个重要的月份。什么月份呢？就是在凡是在这个月认清了今生今世的话是疲惫劳苦的啊，一个忧愁的家乡，一个生病的这个住的一个负责啊。 这个苦海，这个旅店，凡是在这个月认识到今生的这个疲惫劳苦，认识到是愁乡是病苦是苦海是旅店的人呢，他就蛮夷的话，极蛮的话，用暂存的今生，就非常容易拾起的今生，极蛮买下后世的无穷实用，买下后世的恩典福气啊，永恒的天堂。那么这个月谁要是这么做呢，他就成为是醒回之人。说凡事的话呢。 进天堂的人呢，他们都在这个月逐渐的话看破了今生，逐渐的话认识到的话呢，得了今生啊，修后世，得了今生的话，急忙买下后世。那么凡事的话呢，有了这个认识的人呢，都成为是醒回之人，那是这个天堂的这个预兆。说凡事的话要进入天堂的人呢，那么在这个月呢，他们都醒回，就是讲的第一个。第二呢，说凡是在这个月开始蛮夷功修的人啊。 在这个月开始功修干办，开始例行的人啊，开始的话呢，对真主所给的义务开始领悟、理解，而且去这个进行完成的人呢，那么他已经知道了人生的真谛。那么像这样的人呢，那真主的话把他已经是规定在就是顺从于真主之中。什么是顺从真主呢？就是把真主作为非法的做非法，合法的做合法。 就是把真主定为哈拉木的做哈拉木，把真主定为哈辽利的做哈辽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的话呢，得到了这种恩典。说在这个月开始呢，他敬畏真主，热爱真主，投靠真主，并且的话呢，把自己的这今生的一些东西的话呢，开始觉醒了啊，就认识了真主呢，认识了后世的这个长远。那么从自己的一些 辜负的事情上，昧恩的事情上呢，清醒了，而且呢，感到内疚，甚至于哭泣的人呢，他已经是属于的话受喜爱的人啊，受称领的人，而且得到脱离的人，得到真主开解的人呢，他在这个月呢，就会发现呢，自己的话是辜负了真主的恩典，是已经昧了真主的恩典，而且感到内疚，甚至于哭泣。那么他这人呢，就称为是幸福之人啊。 就属于已经商量了，是这属于这个幸福之人。第三呢，这是凡是在这个月开始夜间礼拜，那么这种人呢，那是真主的话束绕他，并且的话给他一个永恒永生的万长永久的天堂之人的一个显迹。就在这个月，他长守的话拜功，而且长守陶板，而且的话在这个月开始为主道奋斗，啊，开始抽染卡基，开始的话呢。 这个施济平民开始在打上神的个，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话将不受到烟取啊，他的话在后世的日子呢，已经有美好的一个结果，一个好的归宿的这么一个显迹，说幸福平安呢，在这个耳聊麦上呢就显现啊，并且进入特恩的天堂的这个征兆的话呢，也就显现。第四呢，是凡是在这个月开始害怕虎欲啊。 开始的话呢，行这个见开始
这个行善戒恶啊，不再干罪，而且行善的人呢、啊，他也不再亏枉别人，而且的话呢，经常的话呢，求真主的恕饶，那么他已经取得了这么一个啊，别人的虎视怒，别人的颜谅，那么这种人呢，他是已经被补偿的人们，他将成为的话呢，有福分的人啊，在后世就是不被亏枉的人啊，他丢掉了他的私我，从这个月开始呢，就服从于真主，满意真主，而且的话呢，丢掉了今生的愁苦，有了这个天仙的这个喜信的报告啊，就说他才丢弃了这个愁苦，说凡是在这个月开始高兴起来，开始安宁，开始含笑的人呢，那么在这个月呢，他已经得到了一种恩典啊，这个月呢是明辨这个罪人和有福分之人的这个月份，就活跃之人呢和有福分的人呢，在这个月的话逐渐被变开啊，被分辨开。第五呢，说凡是在这个月开始为自己的罪过、为自己的错误啊感到这个悲痛，而且的话诚心向真主求恕饶，而且的话这个今后永远不再重犯。那凡是有这样的想法和行为的人呢，那么他的话呢，在火狱之上呢，已经断开了这个桥梁，就是火狱之上的桥呢，已经断开了啊。这个桥梁的话呢，你就算没断开呢，他已经停止的话走火狱的道路，而且呢，是他成为了一个有福分的人了啊。说继续的话，在这个月干罪作恶，而且违背真主，相反教门，甚至于是欺人霸道啊。那么这个耳瞭麦呢，他是向火狱里边前进的人的一个险迹。说像这样的人呢，真主已经为他开放了火狱的这个通途，而且的话呢，使他的话已经走上了火狱的这个不归之路。那么真主的话呢，已经给他显现出不幸的这一个啊标志啊，已经的话明显了火狱的这个大难临头的这个预兆。说真主使他们的脸啊转为黑色，说在这个月他的脸色的话转为白色的人呢，那他是有恩典福气得赦饶的人。如果从这个月开始，他的脸的话因为他的作恶干罪开始转黑呢，那么他的话呢就成为更迷糊的人啊，更执着，更胡言乱语，甚至于的话呢更贪图迷恋今生的人啊，对今生的佛恩的话呢就更加重视的人啊，对区区小事的话呢都不放过的人，心地狭窄的人，那么在这一些事情上呢就显现出他的不好的这个征兆。那么圣人阿赖耶识那么说，你们崇拜真主就虚如同亲自见到真主一般啊，你虽然的话没有见到真主，但真主确实能够见到你啊，你当把你自身作为死人的话相同啊，就是把自己当成是已经死去的人，你当害怕啊被亏枉啊，就是被亏枉的人呢、啊、他们因为你对他的委屈呢而向真主求乞啊，因为这种求乞呢是真主啊应答的求乞啊，这种求乞呢就是被亏枉人的求乞呢，往往是真主应答的准成的求乞。就真主呢是执掌环抱的主啊，真主执掌着环抱，执掌着环抱日，在那一天呢有脚的羊顶撞了无脚的羊呢，他都要进行环抱。所以在今生呢不可以再亏枉任何人，就从这个月开始呢就不可以再亏枉任何人啊，所亏枉的人呢都要取得颜料，都要进行补偿，讨得了口饭呢在后日子得了脱离啊，千万不要在后世呢成为破产之人。因为圣人神那么说你们知道什么是破产的人吗啊，所谓不说我们不知道啊，圣人就告诉他，破产的人呢就是在今生的话亏枉人的人，那么在了后世之日呢，在浮生之日呢用他的功修去抵偿，他的功修不能抵偿的时候呢，背着别人的罪过啊下到火狱里边啊去代别人受罪，那这样的人的话是破产的人啊。所以在这个月开始呢就开始的显现了火狱之人和天堂之人的险迹，显现了幸福者和大难临头之人的险迹啊。从这个月开始呢，人的脸的话呢因为真主的喜爱接近于真主得到赦饶呢而转为白色啊，转为光亮，也是在这个月开始呢，那有的人的脸呢开始转黑啊，转成黑暗，那么这些险迹呢都显现出来，所以这个月呢就称为是这个显现了这个天堂之人和合一之人的这个月份啊，是显现出两种人，就是一种幸福之人和大难将要临头之人的这个险迹的月份啊。那么就把这个月的重要的话呢就说到这儿，三道门来说，发展成二百多。 我们接着的话呢，就把伊斯兰论理学的二十一讲往下边继续讲，就解读的话呢，南摩尔提啊，沙拉哈啊，克托布南摩尔泰啊，就把这个南摩尔泰光辉射线第十四章呢啊进行一个解读。十四章的话是讲的话阿哈迪亚提，就讲真一，说真一的话是通然的道理啊，我们就称为的话是绝对的真理，就把这个真一本然呢比喻是一个圆圈啊，把这个圆圈的话把它分为两半啊，一半呢是有求，一半是无求。那这就是两张弓啊，两张弓的话中间有一条弦，就两弓一弦，那么就是一边是有求，一边是无求。从无求这边呢，它是显现出有求的这一边的各种的这个踪迹。那么同样的，有求的这一边呢，也就显现出无求那一边的各种显迹和踪迹。何者的话，以表象、以类理的话呢，来区分、来观看的话，两弓一弦的比喻啊，这就是抽象的比喻。因为出自人类的想象，抽象的这个推理呢，那么它就画出了一个圆圈，在中间呢画了一根弦啊，称为两弓一弦。说不是真有之真啊，瓦哈迪亚提啊，瓦哈迪亚提数亿，就数亿的真呢、啊，它不是真有之真，不是阿哈迪亚提的真，那么而是通过的话真意的一种比喻，就证明说瓦哈迪啊数亿一二三四的这个一数一的话呢，它是比喻的话呢，阿哈迪亚提就属真意的这一个比喻。各种各样的显现呢，它是都是从抽象来考虑和推理的，所以显出有呢，它就显在有真实之处，本来就有的东西或者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呢，那么都在这个画的圆里边的话，它这个进行的显示。那么当显示了有以后呢，也就啊有这一个啊两弓一弦的显现，如果没有有的情况呢，它就不显现出这个画啊。所以有求和无求呢，在抽象之后的说法呢，就也就是以身高的这个公修干办降临的这个提拔来解释啊这个有求和无求。那么就是讲了，要是有求和无求的话呢都不存在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两弓一弦呢也就是成为了无形了。说公修之人呢不能亲自见到所显示的公修啊，在公修之人的眼中呢啊知识的话呢一个不显啊，一个的话呢这个认为是表面上是虚无，但事实上的话已经存在的这个公修干办，那么他已经的话呢被记录在体操部的文件上。所以有求无求呢，他在无形之中的话呢都隐蔽了啊。在此时呢，就我们怎么理解呢，就是公修干办的人要被提拔的时候呢，那么他的眼睛里面不显现啊，不是的话没有，而是显然啊，就这个已经是存在，已经被提拔，已经被承领，但在他本身上呢没有任何的感觉啊，这个圆圈呢它依然存在啊，但是的话也能看见，而公修者的话呢他看不见，但是不是的话呢实际呢不存在，但仍然存在。所以我们讲了，在今生来说，你奔蛮今生呢它有一定的成效可以见，你栽种呢它有收成，在今生做一件事情呢它总有一个效果啊，但是在公修干办里边呢，在今生所做的一切呢，那么在今生里边不显现。如果行一件善，在今生就有环保，做一件好事，今生就有回赐的话呢，那么在后世日子呢已经被全部拒绝啊，没有一点的话呢回赐，那么在后世之日呢，他所今生的功修呢已经在今生的话啊环保了他啊，赏赐了他，那么在后世日子呢也就不存在。那么就讲这个九品啊极品的事情啊，高白搞赛理啊，就是讲两功一弦啊，极品九品的这个机理的是什么呢，一个呢是讲分立啊，或者叫隐蔽啊，就是 ordelis 啊，这个眼力，或者的话呢称为显太丈量，它这两方面是统一的，就是隐蔽的东西和显现的东西呢它都是统一的啊，有隐才有显，有显的话才有隐啊，那么同样的话有力才有显，有显才有力啊，那么就讲的话定就是决定肯定，那么这一个的话呢是一个机理的核心，如果你不能够肯定呢，那所有的事情是空的，当你首先是肯定的时候呢，那么才显现出这个主宰的这个品级啊，就是高白搞赛里这个九品极品的这个品级的话才显现。无始呢 就是称为是无求。新生的东西所有的被造呢，都是显现出有求啊。凡是无始的，那只有真主啊。就真主的话是无始的，他是自立的啊，而是无求的。那所有被造的新生的啊，那么他都是要不能够自立，要依附一定的条件而存在，那么他都是有求的啊。那么这就是两功一贤的两个方面的一个表现。那抽象的绘画呢啊，不能和认知的真有的话相比并啊，但是可以发现呢，就是一些新生的东西、被造的东西、真有的东西的话呢，是包围着它。有求的各种显然的东西呢，都是的话在真主的人为里边，真主本然的这个显现里边的包含着它啊。所以无始的古有啊，就是那就是真，就是本啊，是实际的存在。而被造的这些聚精这些归啊，这些都是二啊，就是它有发生了就有消灭的时候，有生了就有死啊，有开始的话呢就有结束啊，有新生的话呢它就有一个消灭啊。那么这些都是显示真主的真一，而是它的归途的话都是二啊，有两个，就是有开始和归落。那么认清了九品啊，极品高白稿善理呢，它的至真之处呢，就是阿赖耶体，就是真一，就是真主本然实存实在实有的一个证据的认知，那才能达到的话呢，纯粹的通啊，绝对的这个精，那么这一个认识境界，那才能够明白呢，这个抽象的圆圈呢，它是被分隔为两半啊。要知道的话呢，除了真主实在实有以外，真主是永恒的以外，没有一件被造的话是永恒的，没有一件被造的话呢，它是能够永远的话存在啊。所有的被造都有开始，都有终了啊。所有的开始的终了的东西呢，都是从无到有啊，最后的话要有从有到无啊。所以的话呢，只有真主存在，只有真主永存，那么这个无始无终的真主呢，那么就是在两功这两功一贤里，就是这个里边的话呢所显现出来的这个真理。说我们应该知道的就是一个圆呢，把它分为两半啊。功修之人呢啊，他能够看见这个圆，也看见的话中间的一根弦啊。不显现的东西呢，是原有的真主啊。圆圈的话呢，它显现出来的只是一个形象，它所显现的分隔呢，这是一个踪迹。但是心中里变化呢，在人们的思维和抽象里边，在推理里边呢，它就必定推理出呢，凡是有被造物呢，就有个造化的真主啊。凡事的话呢，有求的一面呢，就必定有无求的另外的一面，就是有被造的万物呢，就有一个造化它的真主，有一个有形有相的被造物呢，必定就有一个无形无相的这个真主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把两功一贤的相对的两面呢，就把它说清楚了。说同一的事物，相同的一个事物，同一主体的事物呢，在各种的话呢，人所见到的亲自见到的情况呢，他的认知是不一致的啊。就同样一件事情呢，在人们的认知里边呢，他的升华混化以后呢，他所得到的这个结果的话呢不相同啊。因为人的话，他会遇到各种的这个极限约束，或者是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啊。那么真主显现的这些约束的东西，这些这个极限的东西、漫战的东西，甚至一些的话呢通性的东西呢，这些就必然的话呢是显现出的他这同一本体的东西，在各种亲见的人、亲自见到的人呢，他中间的显示的不相同啊。外在的话呢，不显示的东西呢，那么在个人的思想里边、推理里边、认识里边呢，也可以得到不相同的推理、不相同的认识和结论。那么在真有之中呢，亲自见到的事件呢，才是事件的真知啊。当他的认知的话呢，已经接近于真有的真理的时候呢，他才丝毫的话呢没有偏歪。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说的阿赖耶耶体，就真一的这个境界呢，它是单独的精一啊，甚至于说跟这个数一啊，跟这万物的话呢，都是一分为二。那么这些情况呢，它不是相同的啊，唯一的话呢是形成了真一二啊，这是一个相加相减的问题，有二就有三，那是属于数一啊。这数字的一二三四呢，它是可以增加减少。所以凡是可以增加减少变更的东西呢，它都不是真理啊，它都是幻象。凡是的话呢，一直的话永恒的东西啊，那它才是真理的东西，才是真有的东西。那么就说呢，就是造化万物的真主呢，它必定是真有实有，而且的话是独一的。 那么就想到真主的本然的问题啊。真主本然呢，它有慢站，这个慢站是相对的慢站。什么叫相对的慢站呢？就是在这个慢站的前面呢，那么人们的话呢，所透过看的这个程度不相同啊。用争议的这个来区分有求和无求呢，它就使人们的话坚定在信仰里啊。当一个九品的极品的一个显现出来的时候呢，它有十分微妙的一种品级的显现啊，就是说的真知，这当达到两功一贤，达到这个真有的这么一个境界的时候呢，那么它就有了真知，就是万物的话呢，它看了以后就看到它的精神，看到它的实质啊，在真有的这个漫赞之下呢，它可以看见的话呢，直达于宗主、真主、直通真主的这一些的话呢，这个信息和这证据，比如说以真主教言的这个品位啊，穆梭圣人以真主的教言啊，我们圣人阿里斯拉姆的话呢，有一本圣训经呢，叫做古都士啊，这是就古都士圣训。那么上边的开头呢，都是圣人说、真主说，那是真主跟圣人的直接的交言啊。那么在至善至美啊、至全的话呢，这么一个特性里边呢，才能够的话呢，这个意会啊，用言传呢，往往不能言传。但是在这么一个交言的品级里边啊，进行参悟呢，那么才能够意会。那么就讲独一的显现啊，独一显现的真相是什么呢？我们说独一的话呢，它的一个显现呢，就是具一啊。什么叫具一呢？所有的事情呢，都是来自一个言影啊，一个源头。万物的存在呢，都是来自真主的意思，一个造化。困佛也困啊，叫有就有的一下的这个造化里边出现啊，就是在宇宙大爆炸学说里边呢，要证明的话，整个世界宇宙呢，只是在五亿分之一秒的时间里边就突然的话产生。那么这一句这个科学的结论呢，就符合于昆佛雅库鲁的这个证据，就真主叫有就有啊，真主全能的万事的这么一个德性的这个证据。说本然呢，就按本然来说呢，就是我们说我们人的话呢，认识真主的本然呢，只是一个感知啊，一个体一，就是体验真主独一，体验真主的各种尊名德性里边来认识那么真主的本然。那像这样的情况呢，就好像是在漫赞的外边看漫赞里边的东西一样啊。往往的话呢，在色妙，就是在精神无知世界这个两个这个相里边呢，它往往的话呢，在名色一方面呢，它是成为了来源。就人的话脱离不开无知啊，无知的话呢，里边是含着有精神，那精神的话呢，是暗藏在无知里边啊。就一些表象的东西呢，它有实质在里边。那么人们因为人的话也属于的话无知性的被造，所以他在认识的话呢，这个根源上呢，他可以认识啊，万物的话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啊，这个来源的话呢，就是独一的真主的造化。万物的话，它具有一个源头，那就是它有一个开始，最后它都有一个共同的归宿。第二项呢，就是讲的话，具一和体一啊，它都是数一，数一这个数一啊。独一是真主的尊名的独一，真主本然的独一，真主的话呢，的确的话呢是独一唯一的真主。那么这是在真主的真义境里边的所有认知的东西。那本然的单一的东西呢，那么人们认识独一呢，就是没有躯体啊，也没有的话的形象啊，唯是一个本然的这个真一的这么一个理念呢，往往的话呢，在人类的话血肉之躯啊，有这个躯体在被造的无知的这个障碍里面呢，那么他在认识里面呢，认识数一的东西呢比较容易认识，那么认识独一的东西呢，往往的话它有一定的障碍，有一定的局限啊，所以显现万物里边呢，就是以数一来显现，就数字的一来显现，而且可以计数的显现。那么真一呢，它的显现出来的东西呢，不是数一，因为数一的话有一二三四五啊，但独一真一的话呢，它没有第二啊，只有一个唯一啊，只有一个真一，而且没有重复啊，所以它不是数一。那么在这样的名称之下呢，所存在的万物万象里边呢，它都存在着有一个真主造化的这个踪迹和证据。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可以叫做没有显示的显示啊，你用表面现象看不看，但是你用思维、用推理、用认知来分析批判的时候的话，往往你就发现呢，就是它中间的万物都有一个根源啊，万物都有一个德性，万物的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源头，那就是真主的造化。那么正确的一个认识呢， 就是所有的被造呢，它都是统一的啊，都是出自于真主的造化。万物的话，它分散，那再怎么分散的话呢，它都是一个统一体啊。这分散的条件呢，它是一个整体，分为一个一个的个体，而且各个个体的话，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技术，也不同的各种的这个德性、特性啊。那它共同性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有始有终啊。所以凡是被造呢，都有开始的时间，都有一定的寿命，都有一定消灭的时间啊。所以就从一到一呢，那么就是万物被造的一个结。一呢是真主，从真主那来被造化，最后归于真主啊。那么它就是万物在这个整个过程里边都显现了同一的源流。说除去自己以外呢，啊，没有一个存在的东西啊。那么这是人们的话呢，在自己的认识里边，在自己主观的猜测里边、臆断里边呢，它这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啊。你本身存在呢，你有感知，你有感觉啊。你本身不存在呢，你的感觉消失了，你死完了，感觉消失了，但是客观的世界呢依然存在啊。我们说的话呢，你活着，太阳照样的话呢，啊，升起来降下去啊，地球照样转动。你一旦死了，没有知觉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世界照样太阳升起，照样的话太阳落山，而且呢地球照样转动啊。所以就讲的话，所有人的啊行为里边的东西呢，就人的话，他的行为呢，往往的话呢，只是在认识无知的数一的这么一个单独的认识啊，他能够开始认识到真一的。这独一真主啊，这独一的这一方面呢，它必定要超过对无知的认识，就从无知看到精神，从精神看到本质，那么它才可以的话呢，这个推论或者可以的话参悟，而不是以猜测或者臆断来这个推测这个真主。那讲真主的奥妙本然呢，它就显现在独一上，没有相对上啊，就是能够自立而且无染啊，而且包容一切啊。它是独一呢，它就是没有二啊，就是绝对是无二。那只有从这话自我的数一里边参悟体会呢，它才能认识真主的这个真一啊。就人来说的话呢，他要认识真主真一呢，他就只有从相对的认识里边啊，人的话呢被造的里边认识到造化的里边，人的话呢每一个个体它不相同，但是每一个个体的存在它只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啊。这个个体的话呢一旦消灭以后呢，它不再重复的话呢，再有这个个体啊，就归于这个本然的话呢，这个认识这个数一里边呢，那么它才能够认识啊。就人类的话呢，他自己的内心里边呢，他往往的话是确认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的确认呢，往往是从无知的基础上啊，就是万物的话呢一些亲自的一些经历的事情上，一些对万物里边的一些认知上呢，他来认识这个数一。但是认识真一呢，认识真有呢，他只是以推论啊，他只是能够的话呢，以一种的话呢参悟，或者说以真主给的一种恩典，就是存在的这种恩典的话来实现啊。只有无明的心可以存在真主啊，就是认识真主、诚信真主的，只有无明的心的话能够存在，能够认识啊。那么他在这样的恩典之下呢，才能完成对独一主的认识啊。他主命的这个正功呢，他是依附于对真有的这个信仰上啊。就是要是谁不信仰真主呢，他不会念及三果草，他不会的话这个自己自觉善行的行功修。一旦有了信仰啊，而且坚决的信仰呢，他自己的话会行行功修，而且把他的主命、把他的正功的话呢按时的完成。一旦真然的真一的这个本然的话呢，不存在你心中的时候呢，那么这时候呢，他自己的和所有的被造的啊，都共存在一个躯体里边啊。就在认知上呢，他只有数一的认识，而不认识真一啊。只见到无知，见不到精神；只见到表象，而见不到里边的实质啊。只见到精神世界，而见不到的话，万常永久的这个后世啊。所以在这个情况呢，就是真一的话无二。那么一旦自己心里面有了二以后呢？他已经的话对真义的认识呢开始了模糊。那么就讲了真有的话可以显现在一种现象里边，比如说卢贝的心啊全部的归于真主的时候呢啊，他就不显现数字啊，也不显现任何无知的东西，他的全部的结构呢就是独一的真主啊，就数一的数字消失了，每一个的话呢数字的话呢他都这个不存在了啊。真义的这个境界呢，它全部都归于一，就只有真主，唯有真，应然了啊，只有真主。那真主是绝对的一切，那自我的话不存在了，自我的感知里边呢，只感到是真主， 而自己的私我的话也不存在，万物的这个也不存在了啊。见物的话呢，见真主，就见到一物里边呢，他已经见到了真主的存在的证据和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很多的踪迹。我们在比喻里边说呢，一乘一等于一呢，这是指数一啊，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这些数一数一啊。但在一的里边呢，这一的真经里边呢，真主的真一的话呢，它不是数一啊，所以在所有的事情上呢，这个一的话呢，是讲的话呢，任一啊，就任独一的真主啊，归一必定归属于独一的真主。认识了这个一的这个意义以后呢，他就认识了真主啊。很少的话，有人能够以具体的一个比例来比喻出这个真主的这个真一的这个认识，也不能够的话理解出这对真主的这个真一这个独一的这个方面的一些这个警戒。但是在认识真主上，认主独一啊。认识的话呢，万物的话都归一，都要归属于真主。在认识里边呢，只要认识的这一呢，那么他在所有的举办的东西里边呢，都给消失了啊。那么所以在这个论理学里边呢，讲到两空一弦的最高的境界呢，就是有求无求的两个方面啊，他都认识到的话呢，真主的这个实存实在实有的证据。那么从数一和真一的理解上呢，从万物的表面呢看到它的内里，从万物的这个一些表现的话看到它的真实的实质啊，就是从精神无知的关系呢，它是从无知看到了精神，那么就在认知里边呢认识了独一的真主啊。那么如果在一件事情的无知里边呢看不见无知的精神啊，看不到无知的本质呢啊，都是童言一被造，那看不到这些，那么他对真主的信仰上呢他必定模糊，对真意的这个警戒呢他就不能体会。那么这一章的话呢，他重点的话就讲了人在认知高白搞赛里，就两空一弦极品里边呢，关键是严格的认主独一啊。那在这样的警戒之下呢，他才可能升高到最高的一个警戒，就在有求和无求之间啊。那么他成为了的话呢，所有自我消失、物我消失、物占消失、私欲消失啊，全这心里边呢，只存在真主啊，母明的心啊，只存在着真主。那么达到这样的一个高的境界，那么他讲的主要内容呢，就是内心的啊，我们就说到这，再让我们。那么最后的话，把几个关键问题做个简单解答。一个解答呢，就提出了几个问题，就说是这个《古兰经》里面所讲的话啊，我只以个人的能力加以责成。就根据个人的啊所能够承受的这一些加以责成，这在《古兰经》的第六章的152节。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在经里边所提醒的东西呢，就是各个人的话，他追求一个全美，追求一个完美。说全美呢，它是一生人的这个斗啊。我们讲的话，这用斗来量，在中国来说用斗来量这些啊米啊量这些东西，这个斗呢，就是全美呢。他是一生的斗，就是一个人的话呢，在一生之中他是否全美呢，对他这个人的话一生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那么在调养品里边来说呢啊，我们称说调养品的义务呢就称为是称，就对一个人的话，他在今生的话呢，他所行的一切真主给他在今生所调养品的所有的这些恩典，他在为这些恩典上感谢真主，为真主的话呢这个工作，为真主的话呢奉献，为真主奔忙，所以这些义务里边进行的程度呢，就是对一个人生的一个称。说真主不责成一人呢，但是里边有斗有称，斗的话就是全美啊，让自己的一生的话达到全美，这就是一生的这个标准啊。那么在调养品里边呢，感谢真主的各种各样的恩典，那么进行各种各样的义务，就是对一个人的话呢，在今生的一杆秤。说它的全美呢，它是属于一个显体，属于神品的一种品级啊。让它显现出来呢，就是为主道奉献啊，为主道奋斗啊，这一些的话呢，它就是一个表现。那奉献品呢，啊，就是的话呢，感谢真主啊，感谢真主特别的恩典。从各方面的话呢，尽到的话一个母明所应该尽到的所有的义务，那么他就是人生里边的话，以这个不以能力责成的一杆秤。那么在这里边就讲了，就是我们在这一件事情里面呢，这是要认识一个执掌真理的人啊， 怎么认识的话，执掌真理的人呢，提到的问题呢，它是有四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处处的话呢，寻找寻求讨真主的喜爱啊，这种显现呢，它就是进入执掌真理之人的这么一个队伍的一个门，就是寻求真主的喜爱，从各个方面啊寻求真主的喜爱，讨真主的喜啊。第二方面呢，就说话的时候呢，他都主持公道啊，在任何时候呢，他以公道来处置问题，哪怕他是近亲，哪怕是跟他有很密切关系的人，他都主持公道，那么他是在这个执掌真理之人的他的第二个明显的表现啊，哪怕是他的亲属，哪怕他的父母儿女，哪怕是什么人呢，他都是主持公道啊。第三呢，就在赞念真主啊，他不提及任何物啊，就他赞念真主，他崇拜真主，他礼拜啊，他所有的一切呢，他是全为真主啊。这古兰经里面说的，我的生我的死我叩头我牺牲，全为真主，生个二十的主，那就他所有的赞念，所有的一切呢，他都不提及任何啊任何东西，都是在唯有真主上，而不要有非主的成分掺杂在里边。第四呢，是为真主的话呢啊，在真主之中啊，就是与主同在之中，那么他的所显现出来的事情呢，就是他在这一生人里边，他的标准呢，就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是我们说圣门弟子的这个标准。那么他在四条里边坚守了，那么他已经进入了执掌真理之人的这么一个评级。那么在这些事情里面显现呢，母明善的最关键的事情呢，是全美真主的悦会啊。因为一个人的话呢，他要全美跟真主的悦会呢，他首先的话是全美人跟人的悦会，人的话呢，全美的人的悦会呢，那真主全美跟他的悦会，人的话坏的人和人的悦会呢，那么真主的话呢就毁了跟他的悦会啊。所以在今生的话呢，他必定是守信用的人，他是诚实无欺的人，而且的话呢是非常实在，而且是非常这个坚守悦会的人。人与人之间的悦会和真主与人之间的悦会，他是同等对待的人，那么他就属于的话执掌真理之人的这个品级的显现。说在所有的遵守里边呢，他不是要名声啊，也不是要称那个名称，而是讲的话，他时时记起的话呢，是感赞真主，感谢真主啊。他不熟疑的话，行亏不义，而是熟疑的话呢，知恩感恩的人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他已经的话达到了这个啊真正的境界。那么这就讲了，要全信的话，悦会要全完全这实践悦会呢，他的真景的话呢，是在这个三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就是只为教门奉献啊，他所有的事情只为教门奉献，只为真主的话呢而工作而行，而为真主喜，为真主怒，那么他这个达到了第一个条件啊。第二个条件呢，他只喜爱真主啊，因为喜爱真主的话呢而喜爱其他的啊，那么这样呢达到了第二个条件啊。第三的话，他只观看真主啊，那因为观看真主上呢，他腾出所有的话呢啊，所能观看的，所能观照的，那么这三条呢，他就达到了这个全性的这个月圆的这个人的这个尊敬，那么就把这一段古兰经里边的一个要害的问题呢，把它这个说清楚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人提出来，就是我们这个叫做最古老的开天古教啊，开天古教的话呢，到底这个开天古教的证据的话是要提什么这个是证据，就是我们说的话呢，就是指这个什么叫改地母，什么叫古德蚂蚁啊，这个开天古教呢，它的真正的这个内涵是什么啊，这就提醒了在真正的这个古教呢就是开天古教呢，它是伊布拉希姆的这个正统的这个教啊，它是伊布拉希姆的道呢，它就称为的话呢这个开天古教。那么就伊布拉希姆的教呢，它必定的话呢，就是伊道水道天姆斯泰基曼必心的话呢，是走上正道的这个教门，那它才是这个教门。那么在原本的经里边呢，他写的一个改耶妈啊，改耶妈啊，或这个他改亚玛啊，就是这两个字呢，它的表面上看是古老的意思，古有的意思，那么它的话呢，经过变化以后呢，称为改地木啊，或者称为古德摩伊啊，那这就是圣人原本的教啊，称为的话呢，这个开天古教啊，就古有的正教。那么这个字的一个含义呢，是成功 就是成功的意思。所以的话呢，只有心开天古教呢，那么他才可能有成功。那么他中间的话呢，有一个字的话呢，叫改压密啊。改压密的话，它是一个夸张的词理，它是一个推理的词理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夸张和推理里边呢，它都是推理造原来的道路啊。那就说原来的道路呢，首先的话呢是这个Malata 啊，就讲这个道路开地盖啊，然后再讲的话呢，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密奈提，他的这个一些教法、一些教条。那无论是远近啊，无论是诵念，无论是这个任何的环境下呢，他是维持在原来的这个圣人所传的这个正道的这个规矩里边啊，这个条件里边。那么他的话呢，就有两个表现，一个的话他是圣传的正道，没有增加减少变更；另外一个呢，他是引导人的话呢，走上圣道的这个教门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古有的这个正教，这个开天古教的一个特点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行这个教门的人呢，他一次性的脱离了席位啊，脱离了席甲，永远的话在不归于席位。就一旦的话行了我们圣人传的这个正道以后呢，他说话他不说假话啊，不说妄言啊，而且在任何行为上呢，不要有这个妄为的行为啊。那么在这个事情上呢，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经据典啊，都以真主所定下来的这个合法为合法，非法为非法啊。企业的事情呢，他在立即的在进行啊，他只渴望真主啊，而且的话呢，他是行走在欧里妖异，就是真主的外力的这个道路上的这个教门，那么他就称为的话呢，开天古教啊。他详细的解释呢，在卢克尔百妖历的第三册的128页呢，他有详细的这个说明。那么就讲了，就是这个开天古教呢，它最关键的一条的话呢，就是 Astasalima， 就是如同圣人一般的驯服于真主啊，它就是超前于一般的教僧里边的遵行啊。就对真主的命令呢，它是有几方面，一方面是针对圣人的命令，那么在它之上呢，它是例行的话呢，舍奈提，就是尽量的话走圣人的路，说圣人的话啊，做圣人的事啊，在走这条路。那第二的话是针对跟随圣人的这一些索诃部的啊这个命令，那么真主命令索诃部的一切呢，就是开天古教，就是行这个这个古有的正教的人呢，他们都在索诃部的行持里边。那么就讲了所有索诃部圣门弟子的行持里边，最关键的一条是这个跟随啊，叫 clarity 啊，在跟随里边呢，在顺从里边的话显现。你们知道圣门弟子呢？有学问的人啊，有的话无知的人，有健康的人，有瞎子，有呆子啊，还有的话呢，一些人是高贵门庭的人，富裕的人，还有一些贫穷的人，有一些人的话是连生活都感到艰难啊，衣不蔽体的人都有。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一下都变成高贵呢？就是他们是跟随在圣人上，所以把这个教门称为阿克利孙奈提，阿克利是跟随啊，跟随孙奈提。那么这就在第二个条件里面的话成立了。第三个条件里边呢，就凡是开天古教的话啊，古有的教门呢，它是一个奉命的教门。什么叫奉命的教门呢？就是在所有的事情上呢，它都是奉行在真主的这个命令的这个道路上啊。我礼拜，我牺牲啊，我行持，我的拜功都在真主的道路上，达到净主的这个梯子之上啊。已经的话把自己做了骨的钵，就是把自己给宰了啊。就是这一条的话呢，是开天古教啊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征。他说我的身呢，是我的心，我的灵魂，我的生存完全的话交付于真主，完全是为真主。我的死呢，是讲我自信的死亡，我乃夫斯的死亡啊。圣人说为死而先死的人得到为活而先活，就在活着的时候我的乃夫斯已经死了，我的自信已经死了，那么这时候呢，他才会有病了息令了息，才会全为真主啊，全的话呢是真主，才能达到这个啊。那么全是真主呢，它的显现呢是寻求真主，而且接续真主啊。所有凡是能够临近真主的事情，所有凡是能讨真主的喜的事情呢，它都尽力而为之啊，而且的话绝不放过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一个散漫啊。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在相对之上呢，就是我们说呢，就是真主的话是独一无二的，真主绝无一个相对的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认识真主上呢，那就真主是唯一的依靠， 真主是唯一的依托啊，真主是我唯一的归属啊。他所有的事情呢，他的重点的第一件事情呢，就犯在的话呢，全是真主，并了喜另了喜，犯在这样的认识上。那么他就属于的话呢，这个古德玛依的教门啊，改蒂姆的教门，独有的开天正道的这个标准啊。那么就提醒了，所以这个教门呢，它必定是传统的教门，决定的话不能够进行改革的教门。就说在两件事情上，一件事呢，就对教门所规定的一切，所有圣人所定下来的，不增加不减少不变更，原原本本的行当啊。第二个方面来说呢，就说在所有的事情里面呢，他的话呢所遵循的啊，都在的话圣人的损耐体里边啊，都在穆斯塔尔布里边。是在这个古道里边呢，他有五件事，一件是法律的主命啊，主命的话呢是压倒一切的这个必须要执行的东西。那么我们在母名上呢念念斋果朝的五件公修和有关的社会公修各方面的接近于主命的瓦支部的公修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瓦支部应当的的话，在这个教门呢看成是接近于主命，所以在应当的事情上呢，把它接近于主命一样的看待，是认真的话呢做所有应当做的事情啊。你们当孝敬父母，那么你就非孝敬父母不行。凡是瓦支部的东西呢，它接近于主命。第三的话呢，是损耐体圣行的东西呢，凡是圣人的行为的东西，能够行到的尽力而行啊，所以利阿克利损耐追随圣行，尽力的话追行啊，这是第三。第四的话，穆斯塔尔布讨真主的喜爱，那么在每一件事情上，只要能够讨真主喜爱的，首先的话选择讨真主喜爱的事情，千万不选择的话呢，远离真主讨真主恼怒的事情啊。那么这是在第五件事情呢，是尔代布是礼节。那么在这个古老的这个教门里边呢，古有的教门里边呢，它非常注重这个礼节。你们也知道，就是一个耳后，如果他有学问有遵行各方面都有，但是没有礼节啊，见老人骂老人，见小孩骂小孩，见人得罪人呢，那么像这样的人呢，他在教门上是空的，没有人的话呢会听他的话，没有人的话依他的劝导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就是我们教门古老的教门里边呢，必须把五件事情的话抓住，一是法律的，二是瓦支部啊应当的，第三的话呢是圣行，第四是穆斯塔尔布，第五件是礼节。而礼节的话呢，是在所有事情的根基，叫礼节坏了以后呢，所有的事情都完了。所以伊斯兰教的礼节呢，就是念你斋果朝的礼节，还有我们拜功的礼节和其他的一些的礼节呢，那不能够随便的改变啊，必须遵循在圣人言有的里边。所以这个教门呢，有一个买塞来啊，有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说我们的教门呢，就是一把钥匙，买佛提汉，这把钥匙是圣人给的，如果谁增加减少变更呢，那天堂门就打不开了啊。第二个比喻呢，我们的教门呢是一盏明灯 Misbahar， 这盏明灯的话是圣人所给的，如果在灯上漆上油漆有颜色好看，那就照不见路，再也照不见黑暗了啊。第三个比喻呢，就是我们教门呢是仙丹妙药啊，医这个灵魂的病，医这个信仰以玛尼的病，医身体的病，医心病的这么一个灵丹妙药，这个药是圣人给的，谁要是增加减少变更以后，不但不治病，甚至于把以玛尼给杀了啊，把这个以玛尼给毒死了。所以这个教门呢，它是属于传统性的教门，就是维护在伊斯兰教圣传的传统上，那么进行这个公修，进行所有的这个阿波带所有的形式啊，那么这是教门的根本。那么讲到的话呢，就是科学性的东西怎么对待，就是凡事的话呢，对教门有好处的东西呢，都可以拿来用啊。就说在有些事情上呢，不管它是谁发明的啊，只要对教门有利呢，大家都可以拿来用啊。曾经有一个耳红的啊，他跟我说啊，他说超过圣人的是彼得爱己，是异端啊，是叛教，那么不足于圣人的也是异端，也是叛教啊。我就问耳红的话，你是咋来的？他说我是坐火车来的。我说耳红啊，圣人没坐过火车呀，圣人都是骑马走路，你咋要坐火车？你超过圣人了，你是不是彼得爱己异端叛教啊？我说耳红啊，你听人是点什么？点电灯。我说耳红啊，医生，这圣人没有点过电灯啊，点的是火把和油灯啊，你咋要点电灯啊？你不是超过圣人，你不是的话呢，这个彼得爱己叛教啊。所以就知道了，凡是科学的东西，不管什么人发明的，只要对教门有好处的，都可以拿来用。但是教门的传统的话呢，丝毫的话呢不能够更变啊。这一条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古老的教门开天古教里边的那这个规矩和这个条件。那么就讲到这儿，阿斯兰姆阿莱克。好的，好吧，同学啊，阿斯兰姆阿莱克。